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29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时事解码，我系黄晓翔。呢一集时事解码，我哋将关注嘅焦点放喺啱啱结束嘅喺北京召开嘅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中共非常重视呢一次年会，舆论认为当局最高层正在大力推行一项计划，由习近平首先发明提出嘅一个词，所谓新质生产力，系呢一个计划嘅新口号，被认为要以此嚟解决中国经济停滞不前嘅问题，并且想办法消除几十年以嚟累积嘅中国房地产泡沫所带嚟嘅危害。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开幕演讲当中宣称中国将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并说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会为世界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中共人行行长潘功胜在会上说将会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还宣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正面信号等等。他们向与会外企高层的呼吁会不会有效果呢？尤其有一些重磅企业的行政总裁提前乘搭私人飞机离开了，据传是习近平惹的祸，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另一方面，我们从今次的会议可以窥见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被当局强调的新词，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是什么？为什么会提出来，又会有什么成效呢？此外，一向支持中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在论坛会议上说，中国需要透过重塑自我的经济政策走出危机。他还讲了些什么呢？专家怎样观察上述的情况？对于未来的发展又持什么观点？请看报道。综合传媒报道，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4年年会在北京召开，由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以持续发展的中国为主题。国务院总理李强宣称，这个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客观描述，也都体现各界对中国经济行稳致远、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和期许。此前为了吸引外资，他曾经多次向外国商界领袖呼吁，表示中国正在积极开放。3月24号，李强在论坛开幕典礼上发言，说过去一年，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完成了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面对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国内总体数据下滑的情况，李强说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态势持续增强，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将会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向本台分析说，李强总理希望能够处理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第二个是为经济增长找出新的动能，因为内需的不足会让房地产的问题恶化，让失业的问题恶化，也都让地方的财政收入恶化，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找出经济增长动能，然后提振内需。吴家龙说，李强这一番说话的基本目的是希望留住外资，将外资找回来，同时能够透过外资以及透过出口，为目前的中国经济找出新的动能，至少短期内能够将经济先稳住。外资显然是当前的重点，习近平还希望同西方的高层能够多作接触，透过公关希望能够同西方国家交好，重新恢复比较活泼的、比较有良性互动的美中关系，要为中国经济找到解决办法，一定少不了要重建美中关系。这个亦都是今次北京论坛的一个重头戏，争取华尔街直谷美国企业界的合作。李强仲强调说，中国将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李强最后呼吁说，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必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合作共赢的机遇。2日25号有一个中国持续发展的机遇与国际合作专题研讨会。吴家龙分析，现在的局面已经改变，对外资来讲，现在中共当局有很多的行政干预，政策红利亦都没有了。与此同时， 习近平当局要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和美国平起平坐，争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等等。吴家龙说，对美国来讲，这个是国际秩序现状的一个威胁者或者破坏者，他不遵守规则，不遵守协议，不遵守承诺。中国自己内部经济出问题之后，从以前的钢铁到后来好像现在的电动车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国内产能过剩就对外倾销，然后就会产生贸易摩擦，就会造成对外关系的紧张。所以中国现在不是在对全球经济做贡献，其实是在将自身内部的经济问题，尤其好像通缩这样的问题出口到外面。所以现在不能再去期待中国经济能够拉动全球经济。好多跨国公司负责人表示，对中共的各项承诺感到疲倦，因为当局的好多承诺并没有真正实践。相反，中共所谓强化国家安全，导致中国的经商环境更加恶劣。吴家龙分析，中国经济必须针对经济的实际问题作出重大的改革调整。首先要对民营企业有更大的保护，而并非用国进民退，用国家监控，譬如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保密法。这些对民营企业家来讲是一种收割打压的心态，不能鼓励民营企业放心投资。现在外商要离开亦都存在这些原因，整个经商环境被破坏。吴家龙说，现在内需不足，你要发展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要让民间企业来推动创新承担风险。有这个方向就知道怎样去配套，它根本的问题要面对和解决，而并非一直唱好中国经济。新质生产力这个词是习近平2023年9月首次提出。中共党媒援引习近平的说话表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今年中共两会刚刚结束，中共就开始热炒新质生产力。今个月13号，李强在北京调查研究时中说，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家聪表示，事实上经济学从来没有新质生产力这个词，这个时候中共当局提新质生产力，其实就是代表旧的生产力不工作了。樊教授向本台分析，长期持续性的经济发展一定伴随着劳动生产力持续和长期不断的提高，要达到这个成效，基本上资本必须要增加，以及技术要不断地革新和变革。目前中国传统的生产力遇到瓶颈，不灵了。樊家聪指出，资金不灵是因为外资不断地撤出，技术方面过去是靠大量的抄袭和偷窃，现在由于西方的技术封锁，抄袭和偷窃的机会减少，所以两项过去主要的力量现在都不灵了。提出新质生产力，就是中共当局要行另外一条路，想用政府的力量打造出一个中国版的直谷。樊家聪说，中共就想仿造那个引擎，用传统大跃进的思维，用政府的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看看能不能够打造出一个创新基地。今日美国直谷之所以咁成功，正系因为佢系市场导向发展出嚟嘅结果，系自由经济嘅产物。而中共而家系想要反其道而行，要用人定胜天呢一种思维去创造出一个人造嘅直谷，呢个当然系缘木求鱼，不太可能嘅事情。另外一个，其实佢中共系为中美脱欧喺度做准备，喺度为中国内循环嚟做准备。因为中美脱欧趋势睇起嚟不会改变，而且会越嚟越强化咁样嘅方向。尤其假设川普喺年底如果回归，川普已经讲咗要对中国出口嘅商品课征60%嘅关税，咁样嘅话，中国资金嘅撤出会越嚟越严重。事实上，2022年12月，中共当局对 COVID-19 疫情严格的防疫封控政策突然开放之后，外资企业包括不少的中国企业纷纷加速从中国大陆各地移出中国。基本上今次会议对于一些外资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李强虽然出席论坛， 但系不会另外同呢一啲商界人士会面。从2000年开始，每年举行嘅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喺传统上系全球企业行政总裁同中国决策者面对面沟通嘅重要机会。最重要嘅环节之一系国务院总理同企业代表嘅会议。据纽约时报报道，过去呢一种讨论今年被取消咗，而且当局冇作出任何解释。咁样导致一啲行政总裁放弃咗25号嘅活动，前一晚就乘搭私人飞机离开咗。一个未经核实嘅消息话，习近平对于此事十分震怒。稍早时就有报道话，27号习近平将会同出席今次论坛嘅美国商界领袖会晤。当时嘅消息系话，与会者名单仍在确定当中。显然，提前离开嘅行政总裁可能不知道将会有今次会晤，或者系不愿意同习近平会面。另外，据中共公媒报道，27号礼拜三上昼，习近平集体会见咗美国工商界同战略学术界代表、美国黑石集团行政总裁斯瓦茨曼、联邦快递公司总裁兼行政总裁苏布拉马尼亚姆、高通行政总裁阿蒙等18人出席咗会议。会议持续咗大约一个半钟头。一名消息人士话，今次会议是由美国保险安达保险行政总裁格林伯格提出。今次会谈并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一部分，举行日期刻意同论坛分开。舆论认为，今次会议显示李强的地位再次被习近平削弱。同年3月上旬，李强接任国务院总理之后，3月底就同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国外商界领袖会面。今年稍早时的中共两会，李强的总理记者会已经被取消。美国纽约飞天大学人文与科学系副教授张天亮博士在天亮时分节目当中分析，习近平本人有几大的魅力，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可能习近平是想亲自出马展开魅力攻势，想显示出他对于挽留外资的重视。但是其实习近平在这个时候缺席，反而会为外资留低更好的印象。张天亮说，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是不明白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我们觉得一件事情能够办成是因为领导人的重视，而西方人觉得一件事情能够办成是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做。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思维误区。好像王岐山那个时候是国务院是国家副主席就出席葬礼，所以韩正基本上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你让他去同那些 CEO 谈，他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还有蔡奇明明是负责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是负责学习习近平思想的。你同黑石的 CEO 到底有什么好倾的？让总理去处理这些事，这个是最好的。因为你打破惯例的话，等于是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就好像我刚才讲的，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话，其实是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另一方面，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出席论坛发言时，谈及大陆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金融稳定以及金融开放与国际合作时宣称，大陆经济有能力实现全年大约 5% 的预期成长目标。今年以来，货币政策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未来仍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及丰富的工具储备。潘功胜仲话，人行将会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力度，将维护价格稳定，推动价格温和回升作为把握货币政策的重要考虑，继续为经济回升好转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又宣称，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一些正面信号，房地产市场波动对金融体系影响有限。吴家龙分析，现在政府任何推出来的新的措施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市场对你这些讲法做法没信心，这样资金会持续外流，最底层的问题是信心。李强又好，潘功胜又好，抑或习近平自己的发言，完全要看市场是否接受。听讲有一些高层没有跟习近平见面，直接离开就走了，看起来这些措施好像还未赢回信心，没有化解信心危机。樊家忠分析， 公共性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是保守的货币政策，意思是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它不会大幅度地增加货币供给，采取非常强大的货币扩张政策去刺激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因为人民币贬值会导致资本会进一步流出中国。因为一旦人民币有贬值趋势，而且大幅度地贬值，就会进一步加深目前已经很严重的资本流出。樊家中说，所以潘功胜的发言其实证实了这一点，他其实不愿意采取大幅度扩张货币政策。另外，即使他想要这样做，其实对中国目前实体经济的影响也都很小，因为现在中国经济陷入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将钱投入到经济体里面，比企业定是比一般的家户，事实上不会有刺激投资和消费的效果。因为目前大家对未来的期待都非常悲观，所以为什么中国有货币通缩的问题？这个就是总体经济在面临困境的时候，流动性陷阱会使得货币政策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看起来，它要降低货币政策操纵的可能性，去维持譬如说资本不要流出，要去维持固定汇率，去维持这两项。而一定程度地放弃了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原因。针对潘功胜所谓观察到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正面信号，樊家中指出，目前没看到任何的正面信号。樊家中说，这个是信心发言。几个重要指数，全国房地产开发业综合景气的最新指数二月是 92.13， 这个是破过去可见历史的新低。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量亦都创近年的新低，回到了2015年的水准。房地产的新开工面积二月最新的数字比去年下降三成，而且是连续三年下降，都看不出正面信号。中国经济距离落底还有非常遥远的路，中国经济下行很可能只是刚刚开始的阶段。先强调一点，就是中国最近这几年的经济下行并非普通的景气循环，并非那种几年会下行几年会景气扩张这样的循环，它事实上是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就是中国过去的成长模式已经停了，这些成长的引擎都消失都熄灭了之后，新的成长引擎事实上不知道在哪里。根据过去的经验，过去08年美国的金融风暴，还有日本在80年代的房地产泡沫之后的影响来看，中国这一波的影响会非常非常耐，而且非常深远。另一方面，据路透社报道，3月24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乔治艾娃在中国高级官员和跨国公司高层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中国需要透过重塑自我的经济政策，以加快解决房地产市场危机，提振国内消费和生产力。他指出，中国面临一个交叉路口，要依靠过去一贯的政策，定是重塑自我，进入一个高品质成长的新时代。中共官员在开幕典礼上的发言，包括承诺进一步支持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行业的企业，习近平称之为新的领域。但是这些承诺并没有达到 IMF 所敦促的更彻底的改革。乔治艾娃表示， IMF 的一项分析显示，加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政策组合可能在未来15年为中国经济增加 3.5 兆美元。要做到这一点，中国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完成因破产开发商而搁置的未完工住房，并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高品质成长的关键特征是更加依赖国内消费，这样做取决于提高个人和家庭的消费能力。樊家中分析，过去中共透过对联合国的渗透和操控，事实上 IMF 这个联合国组织深受中共影响和控制，过去经常扮演为中共投资抹粉的工作。其实乔治艾娃的整个发言很多是帮中共说话，但今次亦都有批评中共的地方。樊家中话，佢指出咗呢一点，就系中国应该要进行市场导向嘅改革。佢嘅意思系话，你进行新市场改革，而唔好搞乜嘢新质生产力呢一种东西，你会更快。而家用政府呢一个主导嘅力量去发展产业，去进行乜嘢新质生产力，唔系好方法。 然后要实施高成长，要更加依赖国内的消费。你讲得容易，中国的消费就是提振不起。中国政府就是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他就是不减税。第二个，不发纾困这种资金，直接给家户或者企业或者民营企业，根本并非他关切的重点。重点是所有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去做他的重点工作，就是维稳至上的思维。哪里有火他就去灭火，股市狂跌就救股市，房地产倒闭太严重了就去救一下，然后用长债换短债。他其实完全慌了手脚，根本没什么有效政策可以做。据报道，中共官员一直在加大吸引投资者的力度，但是很多公司一直在畏惧风险而将供应链和业务移出中国。据上个礼拜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两个月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减少了近两成，去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萎缩了 8%， 反映出经济复苏不稳定，以及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在一系列议题上的紧张关系。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